是的，我们说你的信实极其广大，广大无边。是的，主，这你的自己，我们是能够来经历，我们也能够利用赞美来赞美你的所事，赞美你的所作。主啊，我们能够提升到你的面前。哦，最重要的环境是如何的，如此的艰难。主啊，我们环境是如此黑暗。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主啊，你必引领我们。主啊，你的应许，主啊，也不会改变。主啊，你应许必要成就，直到你的再来。主啊，真的是一切都要来成真。主啊，我们就将我们的信心放在你的身上。主啊，我们来说，让我们每天都来为你来做见证。主啊，每天都能够将无论吃或者无论喝，不论做什么，都能够将荣耀来归给我们的神。主啊，你来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我们的见证的聚会，祝福每个要分享的弟兄姊妹。主啊，真的是将你的信实能够传达给我们这种弟兄姊妹。我们将时间恭敬的归给你，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弟兄姊妹们早安。此刻我的心情有点紧张，有点激动，因为周二的时候金姐跟我说让我来做见证，因为我是一个新人，对圣经不是特别了解，而且就是我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时间不长，我算是一个婴孩吧，感觉就是还不太会说话，然后大家就为我们祷告，求主赐给我今日赐给我智慧，赐给我今日当讲的话语，所以我今天在这儿和大家做见证，见证主在我们身上彰显的大能，荣耀主，谢谢，感谢主。在我分享之前，先做一个祷告。满有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颂扬你的圣名，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为我们预备的一切都是好的，每一样都有你的。每一样都有你的意思，谢谢主，你配的一切至高无上的敬拜和赞美，感谢主一直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我们一家是今年的大年初一来到美国，当时呢，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亲戚，一个朋友，就是从下了飞机，然后我们就觉得有点彷徨，有点迷茫，就是不知道该去哪里。就是我们在酒店待了大概有十多天的时间，一直在找房子，但是一直没有找到。那一天呢，我们就去了大华，就碰到了裴华姐给我们传福音，然后就带我们来到了咱们教会，然后在教会就是弟兄姊妹给我们各种关心帮助，然后就这样我们就安定下来了。然后我相信这一定是主的安排，虽然当时我们还没有信主，就是用我家弟兄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是先得救后信的主，感谢主，拣选了我们，谢谢主。来到了教会，得到了大家的帮助，然后我们就逐渐的安定了下来。然后就是我们需要买个车，然后因为我们刚来的前半年是一直前半个月是一直租车，然后我们刚来的时候带的钱也不多吧，反正就是预算有限，就是裴花姐就帮我们祷告，当天晚上祷告了，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们就上那个华人资讯上面，就真的看到了一辆又便宜又好的车，当时我们也就是不太相信，觉得这个不一定真实，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去看，然后结果真的挺满意的，我们就买了车，然后就后来和车主通过交谈的时候，他知道我们也是基督徒，他就给我们讲这个车陪伴了他有十年，在这十年间呢，他的女儿考上了哈佛大学，而且这个车为他们挣了300多万美金，他说希望这个车给我们带来好运气， 真的感谢主，就是，这样我们就基本生活就是可以，可以得到保障，因为有车了哈。因为在美国这个地方没有车的话，真的是寸步难行，就相当于没有腿。然后孩子们都上学了，就是我也需要一辆车来接送孩子们，然后我们就再次在家祷告，希望主给我们再安排一辆比较适合我们的车。然后，在 Facebook 上看到了一辆车，然后，车主让我们当天去看车，因为我们当天有事没有看。后来，约别的时间，车主就没有回复我们，然后。3天之后，这个车主就和我们说，可以来看车。我想，这一定是主为我们预留的，要不然的话，它的价格真的很，比那个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要便宜好多，而且车质量也挺好的。然后我们就去看了，看了，当天就决定就买了这个车。感谢主一直为我们预留的。最让我觉得主的奇妙是，我们到移民局面谈，我们是7月19号递交的材料，然后8月7号去打指模，然后当天去打指模的时候，当我们走到那个，打指模的那个办公室的时候，弟兄就收到了消息，弟兄的爸爸发来消息说，弟兄的爷爷。就是安详的去世了哈，当时就是我们都，心里很难过。就是当时是裴花姐陪我们去打指模的，然后裴花姐就为我们祷告，也为我们去世的爷爷祷告。晚上下完班回到家呢，弟兄他就看着爷爷的相片，然后痛哭流涕，因为在小的时候爷爷一直陪伴他长大。不好意思啊，然后弟兄他就痛哭流涕，惭愧不起，就是我们感觉很内疚吧，没有能。送亲爱的爷爷最后一程哈，就是我感觉应该是主看到了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难过。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就收到了，移民局面谈的通知，说8月17号我们可以面谈。当时我都惊呆了，因为我知道身边有好多弟兄姊妹们都是等了很多年都没有这个机会。我特别特别激动吧，就是有点惊讶，觉得从递交材料到面谈就是20几天的时间，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主的恩典，实在是够用。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些准备，在面谈的前3天，我想跟那个律师确认看一下我们的那个自述书嘛。当时弟兄他写了10页，律师是建议精简到6页，弟兄说，和我说就是感觉精简之后那个逻辑思维不连贯，不能准确表达他的意思。但是我想着说，那律师肯定是有经验的，我们就按照律师说的，做吧。这奇妙的事就是，律师的这个助理给我们递交这个翻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的10页的那个原稿又发给了翻译，所以翻译最后是按我们原来自己写的那个10页翻译的。然后很感谢主啊，我觉得就是正是因为这个原稿，我感觉写的比较 就是有连贯性，所以能够打动移民官吧。感谢主，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主在安排，因为只有主才能做到，就是人是做不到的。然后我们就去面谈，弟兄姊妹们就为我们祷告，希望主为我们安排一个就是好的移民官。因为真的移民官很重要哈，他要是就是和蔼一些的话，有可能就是我们机会要大一些的。然后真的，当我们到达移民局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和蔼的移民官接待的我们，他人真的非常好，非常友好，他还给我的小孩吃零食，就是这样让我们在面谈的时间就是就是信心倍增吧，因为我们也相信主一直与我们同在。现在呢，我们是面谈完2个多月了，虽然还没有收到结果，但是我相信主会帮助我们，相信主会给我们一个好的安排。我相信主会帮助大家，因为他会看顾信靠他的每一个儿女。感谢主。其实真的，从我1月份来了美国到现在，就是主在我们身上奇妙的做工太多太多了，真的特别感谢主这样的恩待我们一家。从当时我们来就是比较迷茫彷徨，到现在真的主把我们领到主的家庭，神的家庭，然后给了我们这么多好的弟兄姊妹们，谢谢主，特别感谢主。我的分享基本就这些吧。最后，我想来分享一段经文来结束我今天的见证，就是马太福音6章25节到3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感谢主，感谢主，赞美主，谢谢。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麦克风，感谢主在这里今天能够为主做荣耀的见证谢谢主。我也接着竹子姊妹往下讲真是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带领我们每一天哈。我也是，就是说在这个疫情期间。这个我一想疫情来了，是我传福音的好机会来了，所以我也不住的去传。对，我总觉得哪一个机会都是传福音的机会。这个遇见竹子也是在这个 Rusmi 嘛，Rusmi 那个大华他们在里头坐着吃饭嘛，刚好遇到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这个。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最近这个传福音，自从竹子他们那个是刚刚开头啊，就来了，就越来越火旺。我们这个福音哈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福音是已经火烧到我们教会，也烧到每个教会哈。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也是大传福音、特传福音哈。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圣洁，我们的主哈，他是带领我们的啊。我们就是说我的一个见证就是说这个我大部分时间哈都是在 Costco，因为 Costco 我觉得真好传哈，大部分中国人都去 Costco，人最多嘛哈。我就这个当走进 Costco 的时候哈，我就举手来先祷告敬拜主求主释放所有 Costco 人的灵魂求主预备那找教会的。有一次米笑姊妹说要找预备好心的，预备要找教会的，我也学会了这句预备好，求主预备好找教会的，求主预备好 新的要来教会的啊，因为这样祷告，神真的是这样预备。我每一次，这个基本上哈都能够有跟我上微信的，基本上都有跟我上微信的，因为单张基本上单张都在我这，因为我就要赶快往外跑，往外传啊。我觉得哈，这个神的日子是吧？神的日子近了。那么我们在疫情期间听到这个国攻打国啊，这个在打仗。最近我们又听到哈也在打仗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说主你的日子近了，我们这个传福音的日子也近了。那我就更多更快的要往 Costco 要去跑。我一般的时候帮黑的愿意去，帮黑的时候愿意去，因为他们下班刚好回来。啊，差不多，Costco 关门之前，他们也在那溜溜达达，我也刚好那个时间是去，是最好传福音的机会啊。所以去进去传福音，就是其中看到一个我讲其中一个了哈，就看到一个人，他是在那摆摊在那卖，也是一个这个在那个那个卖那个天那个网络的那个东西嘛哈。我说哎你信耶稣了吗？他说没有啊。我说那个向你传福音。他说好，很愿意的接受啊。我说这个那就跟他讲，一开始讲福音，讲啊，他愿意接受。我说那你闭上眼睛，我为你做决志祷告。他就闭上眼睛，我一句一句的带他做决志祷告。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一看 Costco 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工作人员也在那祷告。我说主啊，这个地方就是我传福音的地方。我说真是主，真是再次做见证。工作人员在那也是在那为我在为这个人祷告，他也看到我为这个人祷告，他也在祷告啊。我就说这个主啊，你这个 Costco 就是你给我预备的传福音的地方啊。我知道这个地方是。那我不住的去传，我一个人哈也是目标是小的嘛啊，外面也传，我是里面也传啊，Costco 的人也从来没撵过我啊，感谢主，荣耀归给主，真的没赶过我啊。所以就是说我知道这位主是要我在 Costco 传的，这明明的证明了嘛啊，这是给我的一个证明啊。我就说感谢主，赞美主。我一直到如今不住的就是去 Costco 啊， Costco 啊也有很好的大西瓜，我也很吸引我，是一个是西瓜，一个是福音，哎呦我是最喜欢的了。我走路我说主啊，给我预备大的西瓜，我们需要大的又脆又甜的大西瓜啊。我就不住的祷告啊。所以就是说我知道这是神给我预备的 Costco 是我最好的目标，去传福音的目标啊。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我跟主祷告，主也跟我说末时的时候到了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听到这个打仗的声音哈，这是你看这是现在是以色列啊。以色列是谁？是神眼中的同人啊。为什么以色列遭到这样的状况？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掌权啊，他掌权直到永远，因为他是导演，对吧？啊，所以为什么以色列遭到现在？就是我们知道，神的日子近了，我们要快传福音。无论哎，一看到打仗了，我就赶快传福音。完了之后，这更给我起劲儿。疫情来了，我也赶快传福音，因为这也是，这你看，这都是圣经上老早都是有提醒的啊。好，灾荒、灾难啊，打仗的声音哈。这样的这个疫情哈，这不都写在圣经上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哈，主的日子近了，我们要预备心，在提之前，在被提之前，要赶快做神的工，传扬他的福音啊！所以我们就说，圣洁敬拜的主，这是我的一个感动哈啊！福音的火燃烧我们的心，靠主耶稣圣名，步步的燃烧我啊！传福音的火焰啊！爱主的精兵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精兵啊，说向世界宣告，向黑暗宣告啊。所以黑暗要变荣耀，瘸腿的要起来行走，瞎眼的要看见，坚定于救恩的磐石，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福星已经来临，靠着救恩的福音， 的大能，勇敢迈出传福音的脚步。阿们，阿们。好，大家可不可以跟我说，我愿意勇敢迈出传福音的脚步？
我愿意勇敢迈出传福音的脚步。
我要传福音。
我要传福音。
主耶稣得胜。
主耶稣得胜。
传福音的火焰。我是主的精兵，勇敢迈出传福音的脚步。阿门。我这有福音单张，挺多的，大家可以上我这来领。买菜的时候就可以传。信耶稣，好，嗯，好，这是我的分享。好，感谢主。阿门。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就不祷告了，因为我刚刚在下面默默地祷告过了啊。我算是一个老基督徒了，因为我2003年就受洗了。我在从中国到美国的这段路上是有很多见证的，我自己清楚啊。那我就转一个最重要的来讲，我是走线过来的，可能跟大家有一点不一样。这里面有没有走线过来的？没有是吧？走线过来的通常就是最难过的就是雨林，然后接着就是墨西哥啊。因为雨林呢是一个原始森林，墨西哥呢它这里设很多关卡，所以这两个地方是很最难搞的。但我一路很顺利从雨林到墨西哥，到了墨西哥我也很顺利。为什么？我到墨西哥的第二天，墨西哥就是大赦，我们这些人会给你一个人道主义签证，你有了这个人道主义签证以后，你就可以一路从墨西哥进入美国。但是我运气就不那么好了啊！所有能告诉我的人，要么是用西班牙语告诉我，翻译起翻译过来以后变味了，我不能理解啊。比方说他用西班牙语告诉我，他说我们明天去游行示威，示威以后就走了，我翻译过来是这个意思。实际上他说的是我们明天去游行示威，游行示威以后就有大赦签证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顺利的走了。但是我翻译过来就是我们去游行示威，游行示威以后就走了，不明白啊。然后又有一个巴基斯坦人告诉我，他说我们明天去游行示威，游行示威就可以走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游行示威就可以走了。因为我们中国人你在那种国内的环境是没有游行示威的，就更加不知道游行示威可以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对不对？所以又错过了机会。然后等一个人告诉我我能明白的时候啊，我再跑过去已经大赦完了，末班车没赶上，我就在墨西哥的塔巴丘那被滞留了12天。然后在这12天以后，我们又争取到了这个人道主义签证，拿着这个签证马上就朝这边跑，跑到这个墨西哥的美墨边境特卡特这里，然后我们就开始准备翻越来美国。在我们翻越那个山的那天晚上，我就终于明白了神的安排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呢？我们翻那座山的时候啊，那座山是很陡峭的，几乎可以用悬崖峭壁来形容。如果你在那天你看不见的话，可能会失足的，因为你在那里你不能打电筒，你打电筒你就暴露了目标，对不对啊？我们那天从山脚走的时候还黑茫茫的，但是我们一到这个悬崖峭壁的位置，那个月光刚好就打到那块，就像那个幕布一样就打到那个上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哇，我就明白了，我说感谢主，原来他只留我这12天是要让我在这个有月光的这个日子来爬这个山啊。然后我来到美国以后，我没有工卡嘛，但是我有积蓄。我这里不是为自己打广告啊，我会修车，会修发电机啊。我在美墨边境那里啊，他们不是有种大麻的嘛，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知道种大麻的东西。我就跟他们那个种大麻的那个农场啊，跟他们修发电机，我每去一次最低是700块钱去一次，如果加两个小时的班的话就1000块钱，也就是说我去那里最少都有700美金的收入啊。有一天呢，我就开着我的那个车去，我在卡斯口加油以后再一出来朝那个方向走， 我的车就熄火了，我马上拿我的电脑来解码，解码它那个解码上面说有个嗡嗡嗡的声音，就指某一个元件有个嗡嗡嗡的声音，啊，我把它码算掉，算掉又开，一上高速快要到出口的时候，它又熄火了，我又用滑行又走出来，走出来再一解码，还是那个故障码，还说有一个嗡嗡嗡的声音，然后我又把它删除，删除我又走，又到下一个出口的时候，它又熄火了，我又把滑出来，啊，然后我说今天我不去了，我就再解码就回来，回来啥事都没有，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问题。更神奇的就是什么？我这个车啊，原来它那个曲轴后油封漏油，并且越漏越厉害，越漏越厉害。就从这一次以后，那个油不漏了。我们知道漏水的话可以慢慢漏，慢慢漏，那个水就不漏了。为什么？那个水或与那个铁啊或者金属，它就会腐蚀，对不对？腐蚀来腐蚀去，它就把它堵住了。但是油是不会的，啊，因为油它是不会说腐蚀来堵住它的，它只会越漏越厉害，啊，但是那个车到现在一直都不漏油了。我正准备哪一天有时间我自己来把它机头调出来，把那个曲轴后油封换掉的，就经过那个事情，那个油不漏了。还有一个上面有一个故障码，它也是那天开始就没亮过了，啊，这是第二件的见证啊。还有一个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太太考驾驶证的事情啊，我们去 DMV 去报到去考试的时候，然后我们拿到那个报到纸去那个考试的那里啊，那个考官车前后看，哦，一看我那个年检子没有，为什么？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交了那个年费，不知道还要拿那个贴纸啊，所以就那个贴纸没有贴，他说不可以，好，我们又回过头去啊，又去办理那个贴纸。等我们办理了那个贴纸再跑过去，他那个有一张，就是你去报考的时候有一张纸是给那个考官的，那个考官因为我们第一次没有那个贴纸，他又把那个贴纸又给回那个办公室那边了。等我们再一跑过去又没有那个贴纸，又要跑重新排队啊，啊，又重新来排队排队。等我们再拿到这个帖子的时候，再过去的时候，那个考官就是那里面唯一的华人州考官。其实我开车是开得很好的哦，我去考试都不是一次过的。为什么？我去考试是一个老外考，他最后我带着有个翻译嘛，最后我们考完了，那个考官我那个翻译问那个考官，他说他考过没有，他说他老是跟我说中文，我不会说英文嘛，对不对？再说我是来考驾驶证的，我不是来考语言的，对不对？啊，他也不跟你给分，他也不说你哪里没考好，啊，就是一个空白，反正你就没过，啊，你看我太太她去考，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就是一路转来转去转来去，就转到一个华人考官的时候可以了，啊，并且一次机就考过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很多人在举乐在赞美举的时候啊，如果我们仅仅是赞美举，我们没有见证的话，不能分享我们的见证的话，这个赞美是有一些空洞的，对不对啊？所以当我们身边有一些举帮助我们的一些神迹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下来啊，在合适的时候分享给我们举乐的弟兄姊妹啊，荣耀举啊，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啊！感谢主啊，拜拜。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请那个帮我放 PPT 的，因为我没打演讲稿哈，我看着我的 PPT 来给大家讲。我是今年9月2号来到咱们教会的，啊，主在我身上真的是做了很多奇妙的工。我今天想为大家见证是，我叫黄丽，我是英文名字叫 Hannah， 56岁，我看不清楚哈，啊，我是2013年1月份的送我的儿子来到美国读书，像所有的家长一样哈， 望子成龙，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然后当时呢对圣经的理解是，他是西方的智慧，专门给他选的是基督教的这个学校高中。那他和另外一个学生住在一个他们学校的一个牧师的家里。很遗憾的是，当时这个牧师，年轻的牧师哈，他们这个家庭没有给孩子好的见证，后来孩子都离开，又换了一个学校。那经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我很不放心，我就于2014年9月17号来到了美国。我真的是无知者无畏哈，当时不懂语言，我竟然来到了美国，就是为了爱自己的儿子，想离他近点。那我来了以后，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一下跳进大海里了。那生活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感谢主哈，让那个时候让我认识了，我当时在伊利诺伊州认识了当地的华人教会的牧师的师母，他把我带到主里，而且2014年12月我就受洗归入主名。那回想我这个9年时间哈，到现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但神的恩典一直是够我用。我请翻下一张，谢谢。我的回顾我自己的生命里这个成长里程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在旷野阶段，我们很多人就是当时觉得无助的时候来到了教会哈，受洗啊，然后弟兄姐妹给很多帮助。那当我们真正又开始正常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又把主给忘了。那时候我也是因为要供孩子上学嘛，也要这个家庭的这个维持家庭的收入，所以拼命的工作。那我自己前4年真的是走了4年旷野的阶段，灵命几乎没有长进。而我们那个教会呢，在美国中部很多的教会就是人很少，牧者后来那个师母牧师也走了，教会也发生一些事情，我也不太理解。那我就是拼命的去工作。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主一直是很恩待我的哈。我家里头遇到很多的事情哈，我的见证有很多，但我今天只想说是，当2019年我把我母亲接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疫情当月接过来，当月疫情，中国疫情，紧接着美国疫情，而我当时的工作就是在医院和诊所，我每天都在工作，每天都是8到10个小时在工作。那个时候是我真正人生最艰难的时候。第一，我去工作的时候面临着被病毒，新冠病毒感染，因为我的工作就是病房消毒工作，然后回到家呢一身疲惫，然后还要照顾妈妈，妈妈有病，那个时候刚来也不适应，情绪非常的波动。所以但是主很爱我，主真的是在那样艰难的日子，弟兄姐妹们都是隔离啊，他们打电话说，哎呀，大家都已经不工作了，就你还在拼命的工作，然后他们担心我，然后就是自己家里储备食物，买一份送到我们家，做什么好吃的送到我们家门口，因为不敢见面嘛，就走了。主真的是很爱我哈。然后我后来就是有时候孩子上学呀，因为有时候紧急情况下这个钱不够了，他们也会借给我，这都是主的爱。其实就像我妈妈说，他们都不认识我们，为什么这么好呢？其实不是我们多好，是主爱我们，主通过弟兄姐妹们把他们的爱传递给了我。请翻下一张。那在这个过程中，这是我在医院里头哈，做病房消毒，新冠病毒病房消毒穿的衣服。然后也特别感谢主，其实主隐藏的大手一直看顾保守我，我竟然没有被病毒感染。他们就说真是神迹，你天天在新冠病毒病房。然后后来呢，医院里头就是我们那个部门当时100人，疫情以后直接就砍掉了，因为没人敢去医院了，竟然砍掉了一半人哈。但是感谢主保守我的工作没有被裁掉。那后来我在医院工作，这是我们后来医院就是国家医院纪念周，我被我们那个部门评为了这个优秀工作者嘛，做的易拉宝，医院各个角落都摆的。好，请放下一张。那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位，就是我们教会有一对台湾来的老人家哈，他这个姊妹是我们教会的同工，他们非常的关心我。这个老弟兄啊，现在80了，他一直鼓励我说，你要在主里好好追求，我们年龄大了你们要年轻人要起来服侍主。然后他就是经常的鼓励我，然后 就是家里缺什么他们有了都是给我供应，我就心里很感动，当时就想我要为主做工。因为我在当地刚开始英语不通，所有的餐馆我几乎都打遍工了哈。那我就想，我说那些餐馆的人员很多是偷渡来的年轻人，他们没有机会，周日很忙，餐馆没有机会接触主，我就把他们组织起来，我们成立了一个喜乐小家查经小组。我们每周一晚上在我原来工作餐馆一个地方，在餐馆里我们查经，也请了教会一些其他姊妹一起服侍。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也蛮受挫的哈。就想起周五我们查经的时候，查那个倪弟兄讲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第九章里头，我是很有感触的。就是我们当我们自己想凭自己去为主做什么的时候，其实是做不成的。到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真相就暴露出来了。后来现在这个小组还一直在，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同工姊妹在服侍。那经过这件事情以后，这个老弟兄他一直鼓励我说你要去追求，然后他很欣赏的一个很认可的一个姊妹，这个姊妹是国内一所大学的教授，当时在我们那儿做过访问学者，后来又离开了。那这个老弟兄就一直称他为老师，说你要跟这个老师学。然后他就把我介绍给这个姊妹，这个姊妹说我听那个弟兄说你很爱主，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吧。我说好，这样我们就他成立了一个查经小组，在微信里啊，有他们教会两个姊妹哈，我在这边，然后学的是余弟兄的这个余鸿杰牧师的这个门徒训练。那我们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年半的时间，其实我当时在医院上班特别疲惫，有时候查经的时候他们分享我几乎累得好像只是听，分享的也很少，但是主的话就一点点的进到我心中。然后我就一年半以后我觉得很惭愧，我觉得好像他带了我一年半我没有什么动静似的哈，其实不是的，主一直在做工。那后来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是身心灵最疲惫的时候，那这个姊妹她把主的爱带给了我，然后她关心，她为我带到哈，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鼓励曾经我最让我感动的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在医院里头这个口罩是不够用的，然后她就特别担心我被感染哈，每次都为我祷告不被感染，求主看顾保护。然后我儿子在加州上大学，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口罩是不允许去上大课的，他也没有买到口罩，我在那边也没有买到口罩。那这个姊妹知道以后，她从国内费了很大劲买到的 N95 口罩，然后分别寄给我和我的儿子。当我要把这个钱打给他的时候，他说你要照顾妈妈，你还要支持儿子上学，你经济很困难，他说我就当献给主了，感谢主哈，真的是主非常的爱我。那后来最宝贵的是通过学习余弟兄的这个门徒训练哈，我知道这个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个包饼聚会和祷告就是参加主日的正常的这个生活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因为我们既然是基督徒，我们包饼聚会就是吃主喝主，与主连接，与众圣徒我们连接，见证合一的一个聚会啊。在我们是主的儿女，如果我们不是依靠主啊，依靠我们自己，其实我们还是在世界上飘荡，我们还是在最终打转。真的是感谢主哈，这样主就这样的借着这样的一些经历一点点的在启示我。所以我这个学完那个门徒训练以后，第一个做的决定马上换工作，如果影响我去教会正常工作正常参加主日敬拜影响参加这个祷告查经的工作，我不要，我就换一个我能够来教会参加主日敬拜的这个。那随着到教会的这个我过起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以后，我的生命就一点点的在变化了。我当时就很想为主做工哈，又想为主做工，但是不敢去盲目的做了，因为我觉得我真的什么都不会，英语又不好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懂哈，我说我能为主做什么呢？当时想哎呀，顶多在厨房去帮着做个饭啊，打扫一下卫生再教会。但神很神奇，神真的是他的这个神的作为做事的方式是我们想都想不到。就是去年4月3号，神很神奇的把我带到了儿童施工里头。当时是我邀请我们的这个我的牙医是台湾籍的一个女士，她有三个混血儿，我邀请他们来教会，她带了三个孩子来教会。当时疫情以后来的人很少，就每次20几个人，然后没有孩子， 那我们长老他们说，那你介绍来的你熟悉，你帮着带孩子。我说好，就这样的，我开始带孩子哈。那在带孩子的过程中很奇妙哈，就教会不断的有孩子进来。我们看这个照片，就神其实是我们不去做，我们依靠神信靠神的时候神去做哈。那神预备了更多的老师，更多的义工，那些义工都是我们那些一些姊妹们的孩子，都是上初中高中的，我们邀请来，然后我们就这个儿童事工就做得非常的这个火热。那还更神奇的是，我们已经十年教会，至少我去那边哈就没有开过 VBS。 我们教会没有牧者，我们的长老是全职的这个医生，他就说你可不今年六月份，他说你可不可以来组织这个 VBS。 我说那就祷告吧，我们从儿童事工以后就一直有一个祷告聚会，是妈妈为孩子祷告啊，我们就一直在这个祷告之中，那神就很奇妙的供应了我们。我们教会人少啊，这个财务上也不是特别的呢富裕，所以我们不能像美国教会买很多的那东西。那神就很奇妙，我们旁边有一个美国教会哈，然后我看到他们插的牌子有 VBS 是在我们前面，那我们就跟他们沟通说，你们 VBS 结束以后的不用的东西可不可以给我们用。那个叫保罗的这个弟兄非常好，结果后来他们的东西全给我们。那我们神呢也很奇妙，当时我就想神的预备很奇妙哈。我当时在那边很多家餐馆工作，那些老板都是我的朋友嘛哈，然后我就拿着那个 VBS 报名表一家家去，我当时就想我只做我能做的，剩下的结果是在神手里，成败是在耶和华手里。然后神就带来了十八个孩子，报名了十八个孩子，然后还有青少年来了八个义工，还有三个奶奶，因为孩子小嘛，我就说奶奶你也来当义工，也来了。然后教会我们主也感动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五个老师加上我，这样我们为期一周的 VBS 也这个举办的特别好。就神让我看到哈，就当我们自己觉得自己什么不行的时候啊，我们愿意为主做工的时候，神做工，神的奇妙带领真的是让我们想象不到啊。就是可以麻烦翻一下下面的，对。然后通过儿童施工呢，神就开了我的眼，让我看到哈儿童施工的重要性。我们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受最好的教育，其实最好的教育就在圣经里，就是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主里。我很遗憾我的儿子到现在还没有信主哈。上次听到那个今天领诗歌那个弟兄，年轻弟兄哈，他的见证的时候我特别的感恩，特别的感动。我就哎呀，我就为他向主献上感谢，我说我多么希望我的儿子也是这样的，被主拣选，被主使用，然后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高山低谷，有主的陪伴，他都是那么平安，那么喜乐。所以儿童施工呢，它的重要性背后是啥？青少年施工、家庭施工、婚姻施工。所以就是教养，这个圣经箴言讲，教养儿童孩童走他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请翻下一页，谢谢。对，这是我们当时为孩子每周一为孩子妈妈为孩子祷告聚会，当时是我在网上注目上，但是我现在离开了，我每周一还在那边，就是在微信里头我们一起祷告为孩子，就是父母为孩子祷告特别重要。请翻下一张，谢谢。对，让我们的孩子用我们的祷告来这个把我们的孩子交给主。好，请翻再下一张神真的是，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在神里真的很丰富，但是需要我们真正的去依靠他，经历他的信实，经历他供应的丰富哈。好，请翻下一张。这是我们当时 VBS， 我们一个很小的教会，当时那教会非常小。我们现在今天那个老弟兄给我发信息，今天主日才22个人，加上牧者和他牧者的妻子。好，请翻下一张。然后这是我们，你看当时就是借着这一件事情，神就开启了我的心，我知道与神同行是多么的美好，神会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境地。好，请翻下一张所以神奇妙的带领了我们的儿童事工，也同时让我们服侍了青年。我们当时有三个青年今年也受洗归入了主名，其中有两个这个已经是这个月已经上大学了。那你想现在大学的校园里信仰多么的混乱，那我们的孩子进入到主里的时候，那父母是多么的放心啊。好，还有就是我 神也很奇妙哈，当我觉得我不行，我不能服侍的时候，哎，神放了一个姊妹，就是原来那个走的那个师母，介绍一个也是得了忧郁症的一个年轻姊妹，像我一样来到美国很困苦，她就说，哎，你把你的经历给她讲讲，就是鼓励鼓励她。那我就想学习我国内那个姊妹服侍我一样，我也来服侍，因为当时她服侍我，我们四个姊妹中，其中有他们教会一个有忧郁症的姊妹。那我就说，那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好不好？每周一次。他说好，他不在这个城市哈，都我们都不在一起。然后他又带来两个姊妹，那其实我们就四个人也开始查经，那很神就很鼓励我哈。其中有一个姊妹特别爱主，特别希望她的家人都被主拣选，她就把她的妈妈、老姑、老姑父、小姨、大姐，把他们国内家人加进来好多。然后这些老人家很爱主。我们每次在微信里头，每周三晚上查经的时候，都是每次轮流唱那个赞美诗歌。哇，老人家们唱得特别好，那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让我心里特别的感动哈。我觉得看上去是我们服侍别人，其实是神让这些人来服侍我们，让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嘛，不断地打开我们的眼。真的感谢主。那所以我们这个小家叫蒙福小家，真的是很蒙福。我们那里头有很多美好的见证，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好，请翻下一页。那我也看到了神的一个呼召。好，请翻下一页。那感谢神保守我的儿子，他高中大学研究生全毕业了，他定居在尔湾。当时我很想让影响我儿子去信主，而且我有一个愿望，很想服侍小留学生，服侍像我儿子那样来到中国的小留学生，因为我英文不是太好。那我儿子就希望我搬过来。那我准备要搬过来，今年是决定要搬过来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舍不得我，也给我讲了很多搬过来的不好处。你英文又不好，然后你儿子刚工作，你不要去拖累他。然后妈妈的医疗保险到那儿也不一定，那边人多不一定马上有。然后房租很贵，这租房子也不好租，那边的车也不好开，反正说了一大堆的难处哈。但我心里很平安，我就祷告，我就说主啊，如果是你愿意把我带到那里，让我去服侍更多的孩子们或者留学生，你就给我开道路。那神真的很神奇，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神就给我预备了道路，而且是那个很多姊妹们看到我心意已定，就是要来哈，他们就给我介绍教会，那我很倾向于就是带我在国内学习的这个姊妹，她介绍的三个教会，那其中有咱们一家哈，还有咱们另外两家教会。我就看每个教会的介绍，那我看到咱们这个教会网址里头这个聚会的照片里那么多孩子，我说我就要他了我说请你给我介绍，我要去这家教会，我想服侍儿童。那我们长老他们舍不得我走，就给我讲啊，说你知道吗，大的教会人家各个服侍岗位都很健全的，你去了不一定有机会。他说的是事实。我们原来有个同工姐妹去了，一直在教会服侍，后来搬到这个芝加哥活水教会，很大的教会，他到那儿不能马上服侍，至少要在那儿待一年才有机会。我就想，我说好啊主啊，没关系，只要让我去，我去学习嘛，因为我在我们那边教会我没人教我儿童主日学，我不会的。我觉得越服侍越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是，真的。然后我就说我去学习，然后我到尔湾有那么多中国留学生，我可以去服侍留学生哈。这个神就真的一路这个带领我。8月20号我来到了咱们教会，第一次梁姊妹带领的那首《这世界非我家》那首歌特别的触动我的心，然后梁弟兄讲的活泼的盼望，我心里就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看到我们全场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们爱教会，在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可以听到真的是系统的纯正的道，因为我们那边教会没牧者，就是每周不停的从各个地方请的牧者哈，我们听的都不一样的信息，也被牧养，但是还是不一样的。那我当时心里特别的感动，我觉得这就是神给我预备的家啊，我就非常的宝贵每一次的聚会。所以啊，这就是我一路走来我的见证，感谢赞美主，谢谢大家，主祝福大家。后面这是我上主日参加这个儿童主日协，跟着那个娜阿米老师一起服侍孩子们拍的照片。那我跟娜阿米老师交流的时候，他非常有经验。 哇，我觉得太好了，我要跟他向他和其他儿童主日学老师来学习，来服侍我们的孩子们。啊，请放下面几张，这都是上个主日拍的照片。嗯，再继续放。好，这里我想用约瑟亚说的一句话，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孩子，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来侍奉耶和华。好，再往下翻一张。对，还有就是既然神给我看到了异象，我就要像保罗一样，不要违背那从天降下来的异象。再往下走，最后一张啊，我们既然是基督徒，我们必须过教会生活，我们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如果不过教会的生活，我们就没有养分，我们就会枯干。那我们跟主保持紧密的联系，我们就能结果子。
弟兄姊妹们早安。嗯，大家都知道我暑假去了非洲，然后有很多人就问为什么要去，所以这次我也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嗯，去非洲这一次所有的神的恩典的供应。因为我是兼职帮我妈妈做外贸的工作，然后她有一个小厂在中国，是做锯片，就是中间那个圆的，她是拿来切那个木头跟铝合金的，当它快速旋转的时候。然后呢，它有很多的规格，从最小的四寸一直到28寸，就这么多不同规格，一样不同的尺寸还有不同的齿，所以是非常看似很简单，就是又很复杂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客人叫摩西，他在尼日利亚，这名字也很酷。然后呢，他跟我们做了10几年，但是从疫情开始突然就断了，他也不接我电话，也不回我微信，也不接我视频。然后我就大概知道说他肯定被别的中国工厂撬走了，因为现在国内很卷很卷。嗯，但是疫情中也没有办法。然后呢，我觉得我自己心里也可能一直不想去，本来今年3、4月份说要去，也一直祷告，但是也没有这个勇气去，一直等到6月份带着孩子们回中国的时候，待了2个礼拜，然后我就跟中国同事一起去的。嗯，但是尼日利亚它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它就是非洲第一人口大国，超级超级落后。我妈妈以前去过一次，然后看一下哈，待会儿给你们介绍那个图片。然后这次去非洲之行，我就想用2点来概括。第一点就是人心筹划自己的道路，但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就是觉得那个地方很可怕，治安又不好，卫生条件也不好，没得吃，然后连个厕所都没有，找不到的这么一个地方。心里也很抗拒，但是我知道因为他是个大客人，我就必须还是要去。然后我同事就去之前就跟我说，非洲人没有什么时间观念，特别是尼日利亚人、西非人是没有时间观念的。他说很快的意思可能是10天，因为有一次我妈妈需要摩西去签一些资料，就到尼日利亚去等他，他说我明天过来，第二天他说我明天过来，这样子一直搞了第10天他才来。然后我妈就傻傻在那个酒店里等他，因为也没有车也不敢出去，就一直在那儿每天蹲在那儿等他。所以当我同事跟我说，哎呀，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我们这次去能找到他，因为他不回微信不接电话嘛，能找到他就已经是个奇迹，因为去哪儿找，我们从来也没去过。那我说妈妈你以前去的在哪儿啊，他说我不知道，都是他拉着我走，我也不知道地址是什么。然后这个事情也是之前一直阻拦我去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也许我都是白去一趟。但是我就跟我同事说，我跟主祷告了，我说3天内我们要找到他，而且要谈这件事情。我同事因为他不信主，他也觉得不可思议，就跟我说。但是我去之前心里还是很紧张，当天早上一早起来就紧张的已经不行了，饭也吃不下，一整天都没吃饭。然后我就一直跟主说，你给我一首诗歌。然后那天刚好是乔西跟赫赫的那个结婚的请帖在我们群里面 pop 出来，那首歌就是盛小梅的那首脚步。哇，然后接着我就一路从家里出发去机场路上，这首歌就一直在我的那个回放中，在一直听，我就一直哭。然后脑子里一句话就出来说，耶和华独自引领他。这时候我就真的感觉到人的无助，就是没有人帮得了我，谁都帮不了我，然后只有神可以帮我。然后呢，我们就从广州出发， 出发前我在广州机场猛吃一顿，想着去非洲没吃没喝一定会瘦，我就吃很多很多很多，吃了两倍的量，然后一上飞机开始就开始胃疼，疼得受不了，然后我就跟同事说完了怎么办，胃好疼，然后就开始祷告说主啊让我不要疼，可是我一祷告就困，也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然后就那十几个小时飞机就一直在睡，然后旁边人就羡慕说哇你睡眠好好啊，然后到了埃及，他是先转机在埃及，十几小时到埃及以后呢很冷很冷，因为埃及是个很热的地方，所以他那个飞机场里面真的很冷到我把我所有衣服短袖衬衫再加一件卫衣全套上，还把帽子也戴上，还是觉得很冷，我就说我要去买杯热拿铁，就跑到旁边一个卖饮料的地方，带的卡没有一张刷得过的，中国卡刷不过，美国卡刷不过，没有一张卡刷得过，然而我没有带美金，埃及机场可以有美金，我没有美金，这时候旁边有个中国人，两个中国男孩子在买饮料，我就看他们也刷不过，但他们已经把这饮料开了都喝了，然后那时候他想没办法，他就拿出仅有的一张100块给了那个买咖啡的人，我就厚着脸皮说那我能不能借5块钱，他说我最多给你5块，因为我就带这100块，然后我就很感谢他，买了咖啡以后我就知道他也是从埃及转机要去尼日利亚，跟我去的是同一个地方，然后我就问他做什么，他说是卖矿车的，这时候我就想起我刚刚在厕所遇到一个小姐姐，她是在尼日利亚，也是去尼日利亚，然后她是开金矿的，我说我不知道这两者有没有关系啊，我就想说帮你们那个搞不好你们俩可以做生意，我就带着我同事找到他们俩，我们四人就坐下来聊天，结果他俩就成为我在尼日利亚的朋友，新朋友，然后呢那个小姐姐就说你有没有带那个小哥哥就说你怎么不带美金出来，我说因为我在尼日利亚有朋友，就是我们的梦婷姊妹，她已经帮我在家里的保险箱留了很多现金，还有一张借记卡，她说你不用就可以不够就可以再用，可是我不知道，因为我去完尼日利亚我要去另外一个西非国家叫加纳，我不知道那里是只能用美金跟加纳货币，用不了的那个尼日利亚货币的，他给我留的只有尼日利亚货币，那我不知道，我就这么去了，所以我没有美金，当时那小姐姐说那你现在身边有没有带尼日利亚货币，她说你待会出飞机场的时候要用，然后当时我听说出机场要被敲诈，但我想说我要硬扛，我不想屈服于这种，我就说我不带，我就觉得我要跟他们扛过去。但是呢，到了那个尼日利亚机场的时候，落地签很小一个房间，挤满了人，然后基本都是中国人，他们是要用尼日利亚是很穷嘛，他想用签证来赚钱的，他就一直为难大家，然后你们就会找他们就会塞钱，你可以早点排到，早点面谈这样子。然后那时候那个小姐姐她就给了我6000的尼日利亚货币，相当于人民币50块钱，她就给我，她就说你拿着吧，然后你出去可以快一点，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那时候我就说我到时候把钱给你，她说不用不用，然后她说要不要我接，到时候出去的时候我的司机带你们去梦婷姊妹家，然后我说不用，梦婷姊妹家的司机会来接我们，所以那小姐姐是非常非常热心，我后来再给她打钱，他每有次就收了，每次都被退回来了。然后我们出了3个小时以后，总算出去了。但是我当时是又渴，因为3个小时没喝水，又渴又饿，胃还在痛，我也没有力气去抵挡他们的腐败势力，就乖乖的拿着他给我的6000块，一路关卡出去花掉了4000。就你想不到，你看到一个人，他都可以问你要钱的，然后你装听不懂英语也没用，他就。money 超直接，他说你给我买杯茶喝吧。然后梦婷家的那个司机就真的联系上了，所以他就来接我们。梦婷姊妹是在中国，然后她第二个宝宝是在美国生的，他们家有两个孩子，一个叫哈利，一个叫路亚，就是哈利路亚，之前也分享过他在尼日利亚他儿子哈利得了那个疟疾，但是神也很神奇的医治他，所以他就成为我在尼日利亚很大的一个帮助。但是神的安排也很奇怪，本来是一直想着说他在尼日利亚的时候我过去，这样子可能可以住他家，然后他有照应，可是我们飞机票订啊又拖啊什么的，然后就错过了，他前脚回到杭州，我是杭州人，他回到杭州，哎，我就过3天去了尼日利亚，但是呢这样的安排也很好，我就直接住到了他家，他说你不嫌弃就可以住我家，他家2个房间，然后就我住一个，我同事住一个， 就刚刚好。然后他说，哦，你来了，我们还有保姆。我说，啊，还有保姆啊？他说，对，他说因为工资很便宜，妮莉啊，他没有辞掉他的保姆，他说保姆可以给你做点吃的。然后我说，他说他还可以帮你去买菜。我说那真的很好。然后呢，还有司机，司机他们一直留着，因为每天还是要进货什么的。去年的时候呢，孟婷他们刚搬到尼日利亚的时候，我们一直有微信上互相带导。我就问说，孟婷你有什么要为你带导的？他就告诉我得得得得得一二三四五。然后我就啊好，有一点我就记得要帮他们祷告，有一个好的司机，一个仓管员，然后要有一个好的保姆。然后我就没想到今年自己去的时候，我就享受到了我自己祷告的成果，有一个很好的保姆。然后这次我就看到说主为我们安排了很多，就是不但是住宿省下了，因为你俩你看的那么穷，但是酒店非常非常的贵，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买回程机票，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遇到摩西，机票也没买，所以就在那儿安心的每天住着。但是因为我飞机上嘛，然后胃疼一直睡觉，所以我就根本没倒时差，这是我第一次飞十几个小时到另外一个地方不用倒时差。然后当天晚上一到，我就跟孟婷说啊、就是胃疼，我说他家有没有药，他说没有，但是他有两个邻居是中国人，非常热情，那个邻居加了我微信，叫 Cindy， 他说哦、那我现在在外面，但是我那个饭还没上，他说我回来了，我给你拿药。然后我说不用，我就等着。然后等他吃完饭回来以后，他赶紧让保姆，他们家也有保姆，送过来药以后吃下去就立马就好了。所以我就很感谢主说，虽然我就是什么药都没带去非洲，但是神也给我预备了胃药。然后第二天早上呢，保姆给我们做了小馄饨，我就打算我今天就要出发去找我的客人了。但是我客人我只有他的电话不接，我有他的公司名，然后我就在谷歌地图上搜他的公司名，搜出来就是类似谷歌地图上这样一个地方，然后也看上去没有门牌号，没有路牌，都不健全的一个地方。但是我还是想说我们去试一试，所以孟婷家的那个司机他刚好那天就愿意带我们出去，我们就开车跑到了这个地方。然后那刚好是雨季嘛，然后那边就像开船一样，我觉得他们开车像开船一样就跑过去了。然后蹬啊，总算进去以后，他找停车位也找不到，这个地方没有停车位。然后大家找了半小时，总算下来了。下来以后，我就一手那边全部是黑人了，然后只有我跟同事两个黄的，然后我们就抱着胸前的包，也不敢背后面。然后他有电脑，然后我可能有护照什么，我就一直抱在前面，然后就一边走一边祷告说：“主啊，告诉我摩西的殿在哪里呀？”然后呢，走啊走，就看到那个地方，那里有一个我们的产品，很小很小挂在那里，然后我就跑去问说，哎，你是从哪家进的这个货？他就带我跑到巷里的一个地方，说，哦，是这一家。我想说，怎么会找得到这个地方？但是神就让我看到了我们的产品，然后我们就进去了。进去以后，我就看到我的客人摩西真的就这样坐在店里，我都不敢相信。我不知道他看到我是惊喜还是惊吓，因为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过去很高兴跟他说，哎，我们来了。可是他就是不高兴，因为他不想跟我们合作了嘛。我就看到他店里，他其实放了都是别家的产品，你看那些一条条，那他后面那个就是我们的产品，他包装起来这一小盒一小盒是我们的品牌，但他却找了别家做代工，他其实做的是不对的，但是也没有办法。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就数落了我们一堆不是，他说，哎呀，你们没有好好把控啊，导致市场现在假货泛滥，我做不了了，所以我怎么的。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我们要真的很诚心要跟你来谈，看我都飞了半个地球过来。他才态度好一点，说啊，那我就给你一些规格，就像我刚才说的，给了我二十几个规格，三十几个规格，说那你重新给我报价吧。然后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就被他带到他家里去了。他那时候他就还挺好，带到家里去说，带我见了他的六个孩子。然后完了以后，他就说，你有没有带美金来？我说我没有带美金。他就掏出1000块说给你，然后这1000块就成了我后来去加纳仅有的那点美金。所以我就感谢主啊，我的美金也有了。当天晚上，我就很激动，在那个我们的微信群里跟弟兄姊妹分享说，啊，这样子来到了尼日利亚，神给我预备了住处， 司机、保姆，预备了药，预备了美金，预备了当地的货币，这都我都没有想过，我也好像真的觉得很神奇，就是我的天父爸爸居然是那么全能、那么周到、那么细心的一位神。还给我们预备了新朋友，当我们其中有一天没事情做的时候，在转机时认识的一个小哥哥就带着我们去逛街，我都不知道尼日利亚那个破地方还可以逛街，我们又逛街又买工艺品，晚上又一起吃饭。然后接下来目的就是要拿下这个流失的客人，我就看到神叫不可能变成可能，因为就像我说的，他当时合作的好好的，价格比我们应该是低很多，就我们估计是低的很多，所以他连谈都不愿意跟我们谈，就直接换了供应商。然后那是第四天，那只是到尼日利亚的第四天，我们决定去店里再去赌一下摩西。然后我们那天很不幸的是，那个司机说他没有空，他还去集装箱海港拿货，那我们说那只能打 Uber， 但 Uber 需要当地的那个电话卡，那个保姆又特别好，他就说哎，我把我的电话卡给你，完了以后才发现他卡里没有钱的，只能收电话不能打电话的。然后那也很好，有 Uber 叫的时候我就跟刘源说哎，你可以打电话给我，然后 Uber 司机就打电话给我说你在哪里，因为那没有路牌没有店名，就沟通是很困难，必须要有这个电话，但是神也给了这么好一个保姆，一个很小的小姑娘。然后他们俩都是基督徒，那司机也是，保姆也是，我早上起来就听到保姆一边唱诗歌一边给我们做早餐，我就会在后面偷偷给他录像，我说你唱歌真的很好听。然后他们也是很想念我们，一直我们回来一直会在那个 在 WhatsApp 上说啊，你们好不好，我们很想你这样子。然后那天我们就这样子到了摩西的店，是上午十一点的时候，摩西进来了，一进来就黑着脸，没见过黑人黑着脸，真的很黑很黑，我跟我同事都很害怕，就是已经在害怕。然后呢他还没走进来大概三步路，就在店门口就开始骂他的那个店员，一个小伙子，那个小伙子叫所罗门，哎，挺好玩，他就开始骂所罗门，哈哈哈哈，他用的是当地的话，其实我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是知道他心情不好。然后还有很热的天戴一个帽子，原来他感冒了，一进来他就说为什么风扇开这么大，他说冻死了，然后他就叫所罗门把那个风扇给关了，然后他就开始吃饭，也没打算跟我们分享，我就已经尽我人的所有的能力去开玩笑逗他开心，他还是黑着脸。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拿出报价单说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对一对吧，那摩西就开始对说啊，你这个是多少钱啊，是吗，哦 OK 是这个尺寸，他要对我的任何东西。但是他们那边人就一直是打电话，他们也不像我们微信或 email， 没有，就是打电话，所以他电话就是每隔一分钟两分钟进来一个，导致我大概100%的报价单两个小时过去才对到10%。然后我跟我同事就坐在店里，我们也不喝水，因为你喝了没地方上厕所，有厕所应该也不敢上，就刚才那个地方你不知道，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那厕所长什么样。然后呢也不吃东西，因为他外面卖的就是些什么看不出好像是鱼啊还是什么，看不到是什么东西，不敢吃。然后我就带了一个白煮蛋，就想说这就是我今天的食物了，我跟主说啊就这一个，我同事还什么都没带，吃得很早很饱的早饭出来的。然后我们就那一直等着，一直等着，以后那么小的地方，你们看到这里跟这里其实就是面对面，它就钢琴间这么小，就这样子这么大的地方，就很挤很挤。然后那边又是雨季，很潮很潮，潮到就是我一直在摸我这个戒指，因为戒指跟皮肤接触的这一点面积都让你觉得不透气，但是没有办法，就是一直这么坐着。然后他时不时就问你一句啊这个价格嘛，然后我就一旁边坐着，他就不让我走远。然后那个地方呢也没有信号，然后我想说刷手机也刷不了，到时候那时候我爸爸找我，我就可能看到微信但我打不开，我就跟我同事说你出去街上溜一圈能不能搜点信号，然后就出去溜一圈，然后回来三条微信，我就说啊我在这里没有信号，我晚点发给你，也发不出去。他就再带着我的手机去街上溜一圈，然后溜完了回来又一点信号，我就跟他说中国移动，因为我们是漫游嘛，说中国移动必须是移动着你才有网络的。好，然后我们就在那一直等一直等，大概已经三个小时过去了，当时啊中间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 想了说怎么办，是不是这次来事情要黄掉了。但是当我想到前一天晚上我还在这么激动的赞美主说感谢主为我预备这么多时，我想说神你做事不会做一半呐、啊，这不像你呀、啊。就是你既然已经为我预备这么多，你肯定会祝福我完成后面的任务。然后我就开始赞美他，感谢他。然后那时候我就转身跟我同事说：“我说，哎呀，放心啊，我们会成的。”然后我同事那时候已经吓坏了，就像一个小学生被老师批考卷，他就看着我，他也不敢应，也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他就是呆呆的看着我，就不太敢说话。然后那时候，报价还只有看了10%，四个小时过去了，已经是下午3点钟了。然后那个明天是他们的周末，他们周末都会去，周六陪家人，周日要去教会的。然后那时候摩西说我要去银行办点事儿，然后我说好。然后呢，我觉得我还是很平安的，所以我就整个就坐到那个产品堆，他们有个产品堆这么高，我觉得坐在那边玩。然后那时候就来了一个客人。当中前我一直是祷告主的是主啊，你转他心情，靠我不能让他黑着脸变得很喜悦的跟我来谈事情。我说主啊，你转他心情，就是我所有祷告说神啊，你握住他的心，让他不开心变成开心。可是神也没有这么做。然后这时候来了一个客人，他就是跟所罗门说，你看这个东西我买去不好用。然后所罗门就硬跟他说可以用，然后说你这两个尺寸是一样的。然后那个客人就问我和我同事说，他说那你们看看这一样吗？然后我俩看看真的就不一样啊。然后所罗门还给我们使眼色，就说哎，你不要说了，我要卖这个货的。然后我跟我同事就觉得不平安，我们就说不一样的，你要话你必须要配什么规格，但是店里没有这个规格的，就是当我说实话的时候这生意是一定没有的。然后当时我和我同事都没有犹豫，就说实话也帮他解决他技术问题，就告诉他你需要用怎么样的产品，你要需要怎样的搭配，你到底是要怎么样的要求，你的精细度是怎么样，你到底是切什么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他的店员所罗门没有办法回答的。然后我们就帮他找店里的很多规格，就拿了一个锯片是16寸的，就开始量尺寸，用游标卡尺说你看你是要多大多大和多大。在这量的过程中居然发现这一片锯片有严重的偷工减料，就是别家工厂生产的，它标着比如说它是厚度是4，它其实只有3，就是它有25%左右的偷工减料，算很大的了，不算正常的误差范围的。然后呢后来就摩西就回来了，所罗门就告诉他说我们帮客人解决了一个技术问题，然后我们还发现了一款锯片，这是我后来告诉他说哎，你知道你这款锯片其实是有这个偷工减料问题。然后摩西就吓得心情大变，他就一下子对我们很友好，就说哇，整个他本来很骄傲的那个心都放得很谦卑，就开始跟我同事询问一些技术的问题，就说啊，我那到底这个是切什么，那个是切什么。我们才发现他卖这个东西卖了10几年，他其实知识也不是很懂的那种，但是他心情就很好。那时候他说怎么办，已经5点了，他说不然你们明天下午来我家，我跟你们继续再对价格。所以我们那天第二天去了他家，去了他家对的时候呢，发现就想拿这个事情来压压价嘛，结果发现只有那一片有偷工减料，只有那个规格有，我们量了很多还打赌都没有。所以我就觉得神很神奇，他怎么知道满店里几十个规格他能挑出那一片偷工减料的，让我们抓到，成为我们谈判的转机点。所以我觉得这是更神奇的，就看到神的真的叫不可能变成可能，而且是用他自己的方法，不是像我心里想的那么简单说哦，你就转他一个心情我们就可以开始谈，他让我更多见证他的奇妙。所以这次去非洲的目的是完成了，客人价格也谈好了，虽然很低但是还能做，然后客人在我回美国以后也陆续再给我们打钱。所以我只能说神他真的是保守我去非洲的每一天，真的从因为非洲就是那种你也不能自己开车，你也不能租车，因为他们开车都是横冲直撞，都是插着这样过去，没有那个司机我们也是寸步难行。所以就看到说没有一天就是离开他保守，我们有一天经过就看到个汽车炸弹，刚炸过一辆车还在熊熊燃烧的，这样子是非常危险，还很多帮派他们就带保镖都是带枪的，就是随便你车上路上走过你就看到那个 警察拿着长枪，然后在后面这样车的后面这样开过去，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平安，我们很平安，我们也健康，也没得任何的病，然后也有认识了朋友。你看那一位就是我们在机场上认识的那个转机的小哥哥，另外两个是他孟婷的中国好邻居，在我们走前他就带着全家请我们吃那个韩国烤肉。所以最后离开尼日利亚那天晚上，我说这个破地方我怎么有点舍不得，但是现在我还是不会想要再去啊。对，然后我就看到说真的是神的恩典充满我的每一天，然后我的每一步真的只有紧紧的跟随他，然后他爱我，我也可以完全信靠他，我的环境越难他的恩典越大。感谢主，赞美主，谢谢。
哇，圣经上说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蒙恩的儿女来述说主的恩典的时候，真是有说不完的恩典和喜乐。大家有没有很受激励啊？从我们弟兄姊妹的分享里面，真看到我们的主爱我们，在每一步上来引导我们。我刚才听到大家的见证的时候，我有特别一个感受哈，就是我们的郑海松弟兄讲到说他是过线过来的时候，他讲到他被延迟了12天才能够爬那个山到美国来，但是在他爬山的当儿，月光出来照在峭壁之上，让他们可以平安的清楚的爬过这座山。我常觉得我们真不知道很多事情为什么临到我们，但是神知道。就像菲勒伯在开始就讲，好像黑暗四围围绕我们，诗篇第139篇12节说，但是这个黑暗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要像白昼发亮，因为黑暗与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在神来看都是一样，顺境逆境都是一样，黑暗不能遮蔽我们，黑暗要变成亮光。真的，我们听到弟兄姊妹们的见证里面很感恩，好主姊妹真的经历到主的一步一步的带领，一步一步的预备啊，培花姊妹要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神也带她到她要去的工厂。其实昨天我突然接到一个 text， 我们 Raymond 弟兄传给我一个照片，他说有人在 Costco 传福音吗？他因为他在 Costco 的推车里看到一张我们教会的传单啊，福音单张，就是我们教会的照片，然后有福音的信息。我说八成是培花姊妹留下来啊，感谢主。那我们也听到我们弟兄的美好的见证，我们也听到我们黄丽姊妹她一路蒙主吸引成为一个侍奉主的人，无论她是在医院里是在餐馆的里面，来到这里她都在神面做一个预备侍奉的人。现在她的心在儿童在小留学生的身上，我们的心很感谢主。真的她里面有这样的负担要找一个地方服侍儿童，就让我想到去年一月当我和 Amy 在电话上一起为着儿童事工的艰难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突然神的灵大大充满我们，我们在电话上一边祷告一边被神的灵充满，一面喜乐的眼泪都流出来，因为神给我们一个把握，他要把爱孩子的人带到我们当中来服侍儿童。诚如我们姊妹所说的，儿童事工是非常非常重要，关乎这一个孩子一生在主面前的道路，所以我们不小看这个侍奉，是非常的神所宝贵的。我们竹君姊妹讲到神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啊！我常常我昨天还前天还跟她说，姊妹你怎么可能到非洲什么都不带我说你这样不是有点不负责任？她说不是不是阿姨，我是有预备的，但是没有想到是不用不上但是主呢仍然一步一步为他开路，我们也很感恩在那个艰难的环境里他们仍然像光照耀他能够把一个正确的资讯带给那个有需要的客户，以至于他自己的摩西先生因此呢就跟他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工作的关系。我们为这一切我们心中真的要敬拜赞美主，真的是在赞美中我们的信心要不断的升起，在泪水中我们仍然要高声唱，因为主的信实上达穹苍，他的应许 从不落空。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吗？啊，请Jack 帮我们打那个 slide， 今天我们唱的第二首诗歌，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那首诗歌。这首诗歌我们可能大家都不是很熟悉哈，我们一起来唱，连我也是在这两天才学的，所以如果唱的不准确啊，大家就把赞美归给神就好。好，感谢主，我们用我们的心唱在我们的神面前，我的口要不停的赞美，我的手要不停的高举，要把荣耀归给他。会唱的弟兄姊妹唱大声点哈，我的口要不停赞美，我的手要不停高举，因你一直是我的信心，每个困难中经历神迹，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应许从不落空，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纵然前路迷茫我心事，我你的话是灯照耀前方。我们再从头唱，小的口要不停赞美，我的手不停高举，因你的心是我的心，每个困难中我经历神迹，赞美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应许从不落空，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纵然前路迷茫我心事，我你的话是灯照耀前方，你的信实何广大，你心事何广大，你心事何广大，你的怜悯每晨都是新鲜，传说是你伸手都预备完全，你的心事极其广大无边，你的信实何广大，你心事何广大，你心事何广大，你的怜悯新鲜，凡所需的伸手都与阿门。 我们将我们的心转向主，感谢他，他的应许永远不落空，他的慈爱永远不改变。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每一天都有新鲜的怜悯。早晨我们在这里听见弟兄姊妹们的分享，我们的心何等的受激励，我们要把感谢赞美所有的荣耀归给这位信实慈爱的主，保守我们走在你的面前，常在信心里唱赞美，在黑暗里发出歌声，因为知道我们的主是可信的，你的应许从不落空，我们在你的手中顶安然。今天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里，我们仍然相信在你来说，黑暗与光明都是一样，只有你美好的旨意要通行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谢谢主，求主祝福我们，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走在你平安的路上，得丰盛的生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感谢主。